他们想过要报警，不过商量了一下，觉得说就算手机找到了，但是也不一定说就能从手机里面找到什么证据。难道要指控这手机，还是说杀人犯就是一台手机呢？再说刚才在浴室里的一切，也就是一种类似幻觉的东西罢了，没办法能让警察相信的。这种事情估计在科技发达的当今社会是不能被接受的。然而那个手机是从二手市场里那一个奇怪的男人手中得到的，那是不是那个男人制造的手机？或者说那个男人是不是也遇到了同样的境遇？对了，当时那个男人也是一脸彷徨的表情，估计他同样也被这手机残害过。小华看着眼前的这个手机，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款式，想不到会跟一件命案产生关系。伸手过去拿了手机，按了开关，手机奇妙的开机了。与其说开机，倒不如说这手机一直就没被关机。而且小华尝试关掉手机，任其如何摆弄，手机还是关不了。小华也测试了一下其他的功能，令人震惊的是，虽然手机浸泡在水中很久了，但是一切功能完好无损，只是显示里面没有放 SIM 卡。小华和张晓疑惑地对视了一下，没有敢发出一丝一毫的声音，都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之下变得沉重起来了。双方呼吸声音不断的加速，使现场越发的沉重。小华二话不说的打开自己的手机后盖，拿出里面的 SIM 卡，放到了那个不会被关闭的手机里面。手机被放进了 SIM 卡，小华就迫不及待的拨打了张晓的电话，因为他要尝试一下这部手机是否能像普通手机一样能拨通电话，或者说在拨通电话的时候会发生一些什么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呢？他们的呼吸都变得沉重起来，等着等着，终于电话通了。铃铃铃，张晓拿在手上的电话响了。张晓看了小华一眼，不知所措，小花暗示了一下，叫他接通这个电话。张晓胆怯地按下了接听键，电话接通了。喂，喂。张晓对着电话说，而在另一头的那个诡异的电话里头，也同样传出了这一番话。这手机通话正常，只是仔细听听。你的声音在这电话里头传出来，就好像有点凄厉的感觉。慢着，越听越觉得不仅是音色的问题，你说出的声音似乎还带点抖动，抖动越来越大了，似乎是绝望的哀怨，痛苦的哀求。听着那种凄惨的声音，小花再也受不了了，此时感觉心里七上八下的，赶紧把手机丢到地上，深深地喘息了几下。想不到就在此时，手机里传来了一句话：再过五分钟我回我的电话，我就死给你看。就是那个声音，女人恨到极点发出最后的喊叫。五分钟啊，五分钟死。此时的小华已经惊慌到了极点，不知所措。刚才电话传来的那一句不知名的话，已经深深地惊吓到他们俩了。谁都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。上次，就在小敏死的那天，我跟他通电话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声音，然后小敏就死了。小华颤抖着说，白天通的电话，而小敏是晚上死的，估计跟这里面说的五分钟是没关系的吧。张晓推测着说，对对，我们不会五分钟就死掉的，我们一定会没事的，但是 这一定会和小敏的死有直接关系的。
不回电话就死给你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说这女人在等一个电话？
张晓恐惧地看着小华，在等谁的电话呢？如果没有回他的电话，那么他要死应该也跟我们没多大的关系啊。小华说着就想到了一个大胆的举动，与其在这里瞎想，确实难以猜透里面的含义，而且接下来更不知道会不会像小敏一样的无辜丧命，不如我们就拨打这一个手机，这样应该算是回过了这个电话吧。小华说着拉了拉旁边的张晓，并且拿起了张晓的电话，一个一个数字按了下去，接着按下了拨通键。气氛变得沉重起来，他们专注地看着那一个令人恐惧的手机，只能是等待，等待接下来的一切。谁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如何，但是他们看来应该算是向真相前进了一大步了。手机响了，一种不祥的预感迸发，因为他们身后传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脚步声，后面仿佛有一个人用最快的速度向他们狂奔过来。他们迅速回过头，要看看这到底是谁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。看到了，那居然是一个身穿白衣服的女人，长头发把整个脸都遮了起来，一双发黑的手向前伸着，而且布满了皱纹。那个女人穿着诡异的红色高跟鞋发了狂似的扑了过来，张晓当场就被吓得晕了过去。那个女人还像发了疯似的抓起了那部手机，但是突然变得更加的气愤，情绪更加的难以控制了，转过头来看着那两个欺骗自己的人。突然房间里的灯全暗了，看来拨通那电话的做法是不可行的。过了许久，张晓慢慢醒了，惊吓过度的昏迷之后还带着彷徨无助的神情，一醒过来看到眼前黑乎乎的，而自己就一定还在那一间令人窒息的房间里面，他害怕的哭了起来。
小华，小华，你在哪儿啊？
张晓摸了摸附近，找不到小华。此时张晓有点不祥的预感，因为他记得就在看到张明死之前跟现在的情景也是一样的。突然他似乎听到有种硬物撞击的声音，那声音就在黄敏的房间里传出来，那里面有人吗？是那个女人吗？不对，还有一阵细微的哭声，是男性的。那是小华的声音，黑暗中他判断出来小华就在黄敏的房间。小华没死，小华没事儿，但是硬物撞击的声音是……接着张晓赶紧跑到开关处，把灯全打开了，跑到了黄敏的房间门前，推开了那半掩的门帘。张敏看到了小华，而小华就背对着自己，但是张晓终于知道刚才自己听到那硬物撞击的声音是什么声音了。小华的手上拿着一个斧头，而此时的小华就一直在用那个斧头砸着自己的脸，重重的，一下一下又一下，鲜血猛地往地上落下。而张晓看到地上不只是血，还看到了半个已经被砸破的眼球。那就是说，小华现在…… 突然小华察觉到后面的张晓，慢慢地停下那不断往自己脸上狂砸的斧头， 并且慢慢地转过身来。此刻张晓毛骨悚然了，他看到小华的脸已经被砍到血肉模糊，鼻子眼睛都已经被砍碎了，剩下半个头，他用一张没有嘴唇的口对着张晓说：嘿嘿嘿嘿嘿嘿，现在脸上没有了皱纹，是不是好看多了？
慢着，那声音不是小华的，那是一个女生。说完，小华的头部断了下来，砰的一声掉落在地上，身子摇晃几下也坠落在地上。但是张晓看到了，在小华落地的瞬间，他看到那长发女人就站在那里。原来那个女人就一直站在小华的身前，而此刻那个女人慢慢地抬起那被长发遮住脸的头。张晓猛地捂住嘴巴，赶紧地往外跑。他不相信，他要逃离这房间，也许再不跑快一点，那就与世长辞了。他只管一个劲儿地往外跑。其实刚才就在房间里面，那女人抬头的一瞬间，张晓似乎顿时学会了心灵感应一样，已经看到了这个女人的故事。不对，不是女人，那就是一个女鬼。现在他起码知道这个女鬼和这些事情发生的种种缘由。就在那女鬼抬头的一刹那，长长的头发被微风吹起，天哪，他那一张发黑的面目全非的脸把张晓吓坏了。他把嘴巴张得大大的，发怒的眼神似乎要吃掉张晓一般。而就在这片刻的对视当中，张晓似乎就被催眠了一样，他看到几个画面：一个男人很绝情地关上了门，离开了某个房间。那房间的地上是一大滩血迹，漫长，那些血居然是一个背对着大家的女人自己用刀片割腕流出来的。那个女人在挽留那名男子，想不到男人还是离她而去。女人很生气，发了狂似的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砸烂。此时满地的玻璃碎片，现场一片凌乱。后来女人拿起了电话，拨打了某个号码，但是对方一直处于关机状态。慢着，那女人手上的电话，那个电话就是用自己好朋友黄敏以及小花丧命的手机。无论那女人怎么拨打，对方的电话就是一直不开机。那个女人绝望了，愤怒了，最后一次拿起手机拨打了这个号码，然后愤怒地对着电话里头的留言系统大喊：再过五分钟，再过五分钟，你不回我电话，我就死给你看。说完放下电话，大声地哭泣着。五分钟过去了，电话没有响，又五分钟过去了，没有来电，然后十几分钟过去了，电话还是没有响。女人绝望了，他慢慢地把鞋子脱掉，缓慢无力地走进地上的那一堆破碎玻璃上，顿时锋利的玻璃划破他白皙的皮肤，血液流了出来。但是那女人似乎心死了，并不觉得有一丝的痛苦，甚至还觉得这点痛苦还能消磨心中的苦痛。然后女人慢慢地坐了下来，就坐到了那堆碎玻璃上面，然后又躺了下去。他居然还在那些碎玻璃上面打滚，边笑着喊着，连血液横飞着。很快女人的头上、脸上、身体上都被裹上了一层碎玻璃，血肉模糊。那女人的眼睛里、鼻子上面都被扎满了玻璃，嘴唇都已经被锋利的玻璃割破了。突然房门被推开了，几个凶神恶煞的男人走了进来，用手上拿着的刀子 狠狠地捅在女人的身上。女人用扎满玻璃的双手捂住了胸口，但是在锋利的刀子面前显得无力，连手指也被割了下来。女人绝望的眼神看着眼前这几个男人，不断地滴着血，后退了几步，然后爬上窗台跳了下去。看到这里，张晓明白了这一切，女人在等着她深爱的男人回头，而最后却抱憾而终，从而死后化为恶灵。女鬼一直在等待着她心爱的男人的电话，以至于每次电话一响，女鬼就发了狂一样的冲向那个电话，万分期待着那个男人回她的电话，从而把人撞倒。然而每当她听出那并不是她所等待的那个男人的电话的时候，她就会附上那手机旁边某人的身体上再次自杀。此时的张晓在拼命地奔跑着，他要逃离这可怕的房间，因为他此时觉得只能跑了，根本没有其他的办法。突然张晓冷汗冒了出来，他很惊讶，因为他发现那手机居然就一直握在自己的手上。为什么自己会拿着这个令人丧命的手机呢？难道说刚跑出来的时候因为想过要报警，所以潜意识里面引导着自己要取走最重要的物证手机？但是无论怎么说，这手机随时会令自己丧命的，赶紧趁这个手机铃没有响的时候赶紧扔掉。张晓想着想着，就赶紧把手机重重地扔到路边的草丛里。黑黑的道路上居然没有一盏路灯，但是此时的张晓深深地呼了一口气，因为他起码已经把手机扔掉了。张晓很快就跑不动了，因为这一两天所发生的事情使得张晓已经疲惫不堪了。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他，两个最要好的朋友也死掉了，此时的张晓已经没有任何的力气了，他只觉得很累，很想好好的睡上一觉。他在路边随便找了一张凳子坐了下来，不愿意再回想过往的一切一切，谁死谁活他也不想管了。慢慢的他睡着了，熟睡中的张晓似乎找到了安全的港湾，远离了那部手机，远离了那个令人恐惧的黑夜。过了许久，炙热的阳光照射在张晓的身上，他睡醒了，慢慢地坐了起来，欣赏着这条又恢复了平常热闹的街。看着人来人往的他，觉得一切是那么的美好，是那么的令人愉悦。然而，他突然跳了起来，冒起了冷汗。那里，他看着自己手上的手机，手机又回来了。昨天晚上明明就已经把它扔掉了的，这么说的话，那手机岂不是一直陪同自己睡了一整夜呀？他突然左顾右盼了一下，因为他感觉那女鬼好像就在附近，瞬间全身冒出了冷汗。怎么办呢？这手机，这么说的话，昨晚幸亏这手机没有电话打进来，要不自己早就死了。突然张晓冒出了一个念头，然后他一个劲儿地跑向了一个地方。不要在这时候有电话打进来，不要想啊，电话那个千万不要想啊。张晓为什么会有这个举动呢？因为他正跑向那得到这手机的二手市场，此时他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因为这手机好像就认准他是主人一样，根本扔不了了，看来只能给他换一个主人了。但是让他万分恐惧的是，千万别在他到达二手市场之前有人拨打这个电话才好啊，要不他一样的会丧命的。他现在是拼了命的跑， 因为二手市场离这里很远，他一路跌跌撞撞，但是不管路人对他的奇异的眼神，现在他只想赶紧把手机弄走，否则就会丧命。突然他不小心撞到了迎面过来的两个人身上，张晓停了下来，看着那两个人，我说你这人怎么不长眼睛啊，哎呀真是撞死我了。被撞倒的那个女孩子很生气地骂着张晓，但是张晓不想停留太多时间，因为现在的一分一秒都会决定她的生死。张晓转过身子想赶紧继续往那二手市场方向跑，但是后面那两个女孩还在喋喋不休说着张晓。突然张晓觉得自己要把这手机弄走而已，也并不是为了牟利，那为什么一定要去到二手市场不可呢？其实随便送给一个人也行的。张晓转过身子对着那个被撞的女孩说道，刚才实在不好意思，这样吧，我这有一台手机，如果不介意的话就当是赔罪的吧。同时向那边还在喋喋不休的女孩递上了那部手机，张晓暗暗的偷笑。那两个女孩惊讶地看着张晓和张晓手上的那部手机，有这么好的事情啊。两个人互相对视了一下，想接过那手机，这时电话突然响了，张晓冒着冷汗看着那部手机，整个人都被吓坏了。那两个女孩说，你的电话响了，你先接一下吧。此时的张晓绝望地笑了着，然后大喊一声，之后就像发了狂一样的跑到了最近的一家百货大楼的天台上，纵身一跳，嘴上还不断地重复着，你看好了，我要死给你看，你看好了。坠地的一刹那，血肉横飞到过路人的身上，但是悲剧才刚刚开始。因为他手上拿着的手机自他跳下来的时候也跟着掉到人群当中，手机完好无损，被一个手机贩子捡到了。